天尊平安。我们在美国住的人，我都有搬家远行的经历。我想有一些人呢，还有多次经历。那在过去一年里面，我们教会里面就有好几家人从很远的地方从别的州、别的城市搬到我们住的这个城市。大家还记不记得你搬家远行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有什么样的感受？那我自己有两次远行搬家的经历。刚到美国的时候，我是在美国中部的堪萨斯州立大学读书，过了不到一个学期，就打算要搬家到另外一个地方搬到那个新墨西哥州立大学。当时在堪萨斯州那边，我已经有一两个认识的人包括我的导师呢，就是以前就认识。那在新墨西哥那边呢，我就没有任何的认识人那个是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那在准备去墨西哥的时候，新墨西哥的时候，心里面你可以想象，心里面非常不踏实没心里面没底。当时我的太太还在国内假如她在我身边的话，我可能心里面会更踏实那我一个人是坐了2天1夜的灰狗长途车到了新墨西哥州立大学所在的地方。那在那里待了3年多的时间，在那里开始已经非常熟悉各方面的情况，熟悉那边的气候条件，那边的生活环境，对那边教会也变得非常熟悉。教会的生活服饰都变得非常熟悉了。当时是非常希望能够在那个地方留下，但是呢，因为那边没有什么工作的机会，所以就必须从那里离开，搬家远行到了我们所在的现在这个地方。那当时我是跟太太还有大女儿，我们一家三口人在98年的时候就来到了这里。我相信我们都会有一些类似的感受，就是每次在搬家远行的时候，我们对已经很熟悉的环境都会有一些舍不得的地方，会有一些东西让我们恋恋不舍。那对将要去的地方呢，心里面也会总是有一些感到不确定的地方对我们信徒来说，每次我们搬家远行去一个地方，我们知道神会什么？会在前面带领。我们知道也是会神的，是会神的心意，让我们去行。但是呢，我们心里面还是会常常舍不得有些东西，一些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让我们很难去放得下，或者是担忧那就是有时候心里面不太想要去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那今天的经文呢，我们要讲的是就与准备远行有关系。当时以色列人在那个约旦河东边准备要远行进入那个迦南地。我们会看到我们会看一下他们遇到什么情况，他们是不是愿意继续往前走。那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民数记32章。我们先看一下，先读一下前面一段经文民数记32章的第1到15节。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看自己的圣经。民数记32章的第1节，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就来见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首领说，亚大陆、底本、雅谢、宁拉、西什本、以利亚利、示班、尼波、比稳，就是耶和华在以色列会众面前所攻取之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你仆人也有牲畜。又说，我们若在你面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摩西对迦得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内地呢？我先前从迦利斯巴尼亚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 你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实格，以实格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百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可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尼西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内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因为他们专心跟从我。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恶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增添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民众灭亡。好，我们祷告。天父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的心眼，愿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做工，来提醒我们，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就是每天借着你的话语可以行在你的旨意当中，保守我们在线上的还有在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愿你们你的灵与我们同在。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那上一次我们讲到以色列人就是已经当时在约旦河东面的摩亚平原，在那里休整安息。那他们已经在那个时候已经是打败了约旦河东面的亚摩利王西宏和噩，那也把来诱惑以色列人的米甸人全部消灭。在休整的时候，摩西又在那个地方向第二代以色列人来做教导，来在他们面前重申神为他们设立的各种的条例，提醒他们以后要持守各样的节期记得庆祝这些节期，来感谢来敬拜神再过一两个月时间，他们就要往西进入迦南地，这就是神应许的地方。我们来看看所发生的事情。刚才我们读的32章的第一节，这里告诉我们流便子孙和迦得子孙的牲畜极其繁多，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以后觉得那个地方是可放牧的地方，他们就来到摩西还有祭司以利亚撒面前，在这儿讲那个地方是可牧放牲畜之地。那这里告诉我们，这告诉迦得和流便支派这两个支派的牲畜非常多。那从民数记前面26章的地方，我们知道那个地方数点人数，那跟其他的12支派的人来比呢，这两个支派的人数算少的，但是呢他们拥有的牲畜是极其繁多完全是神给他们的恩典。说面对这么多的牲畜他们有自己的打算。这里告诉我们第一32章第一节后半句，这里告诉我们他们看见亚谢地和基列地是什么地，是什么地方，可牧放牲畜之地。那亚谢我们在前面讲过，他是这个地方是之前是亚摩利王西宏所统治的一个地区。那基列呢是泛指约旦河东边的土地，北边从加利利海开始，南边一直到亚内河跟摩亚地交界的地方是一块很大的地区。那第三节这里告诉我们，提到了一些城市的名字，都是之前亚摩利王西宏和噩他们统治的一些地方。说第一节这儿有两个关键字，什么字呢？看见。流便和迦得支派人他们看见了什么？他们看见了那里肥沃的可以放牧的土地。你说别的支派人有没有看到？别人有没有看到？当然可以看到，每个支派人都看到了，都会看到那个地方是什么，是肥沃的可以放牧的地方。但是他们看到以后呢，反应是不一样的。流便和迦得这两个支派人，他们看不仅仅是眼睛看见了，他们什么，他们看到了心里面，他们在心里面看到，所以他们提出了什么要求。那有简单的问题，
什么问题？就是流变支派跟加的支派这两个支派怎么会一同啊一同提出要求？那民数记前面最前面第二章第三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在会幕的四围安营扎寨，在南边安营的是有三个支派，是谁呢？流变、加德还有西面支派。那我们知道西面支派是十二支派里面人数最小的最小的一个支派，很可能是流变跟加德支派，因为他们两个支派常常在一起安营扎寨，所以变得非常熟悉，他们做事的时候常常会在一起。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是西面支派这一次没有加入他们的啊行动。那流变和加德支派他们的人一同向摩西、祭司以利亚撒提出他们要求，什么要求？他们要求将约旦河东边的土地亚谢地跟基列全地呢都给他们，因为他们还特别说明什么，那个地方是特别好的地方，非常适合放牧，他们也牲畜啊有很多，极其繁多。他们要求那个地方能够成为他们的啊地业。他们现在解释的要求合不合理？显然是不合理，对不对？每个支派都有很多牲畜，每个支派的人的话都知道那个地方的话是可以放牧的地方，所以他们的要求是没有，他们的解释是没有任何的理由。他们请求啊摩西不要让他们往西进入啊过约旦河了，也就是说什么？他们不想到约旦河西边去继承任何的产业。那我们知道，神没有吩咐摩西将约旦河东面的土地分给啊流便和加的支派，是完全是什么？完全是他们自己的愿望啊，自己的打算。那这两个支派不想过约旦河的原因，我们刚才讲了，他们看见一个东西，他们看见约旦河东面的土地是非常的好，所以我们说没错，其他支派也都看到了，那个地方的确是非常的好，但是呢，并不是神所应许的，因为神应许的是在哪里啊？在约旦河的西边。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往西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但是流便和加德支派的人，他们被眼前所看见的东西所吸引，他们认为什么？他们眼前看到一切是他们对他们啊最好的，是他们最需要的，所以他们不想放弃啊，不想放弃他们所看到的东西。所以想想看我们自己的情况，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自己也会常常会看到一些东西，会常常被一些东西所吸引，让我们能够啊，有时候我们还觉得这明明不是啊符合神的心意，但是呢，我们还会再去寻求那个东西，寻求啊，我们一定想得到它，我们非常不甘心。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那加德和流便支派这两个支派被眼前他们所看见的所吸引啊，他们要求要得到那个东西。那我们看摩西是会怎么回应他们？民数记三十二章第六、第七节，摩西对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已经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是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地呢？”所以从摩西的回应来看呢，这两个支派的要求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神赐给他们的土地不在东边，是在西边，所以这神啊没有让他们在约旦河那儿留下，只是暂时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啊。那么对在这个地方呢，摩西反问了这两个支派两个非常严肃的问题。第一个是什么？别的以色列人支派去前去打仗，你们竟然坐在这里就是什么？袖手旁观啊，不顾别人的需要。第二个问题是什么？你们为什么让其他的人灰心丧胆？显然是啊，流便和加德这两个支派他们的要求，他们所做的会打击其他支派的积极性，会让那些啊，会让其他的支派到约旦河西呢啊，失去信心。那接下来，摩西要让以色列人，特别是流便和加德支派的人明白，让借着回顾以前发生的事情， 让他们啊来明白，来得到警戒。那这里讲的是啊，就是他们的父辈在旷野的时候，因为悖逆神、顶撞神所带来的恶果，以前发生什么事情呢？32章第8、第12节这里，摩西在这里对他们讲，他说：“我先前从加迪斯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内地，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是隔谷去窥探内地，回来的时候，是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地。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啊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可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所应许之地，因为他们没有专心跟从我。唯有基西尼族耶夫你的儿子加勒和内的儿子约书亚可以看见，原因是什么？他们专心跟从神。所以在这里，摩西啊，在这两个支派面前回顾了民数记前面第13章、14章那里记载的发生在他们父辈身上的事情。在39年以前，他们的父辈第一次就来到了迦南地的南边迦地斯那个地方。本来他们是可以直接往北，直接进入迦南地的，因为神在前面为他们引路，一路与他们同在。但是当时发生什么事情？摩西差派了12探子去窥探情况，那探子们从南到北把迦南地窥探了一番，发现那个地方的确是流奶与蜜之地啊，非常好的地方。那12个探子里面，那两个人加勒和约书亚回来以后，就告诉会众们，他们马上可以去得那地，因为神在与他们同在，他们不需要惧怕。但是那另外10个探子他们的反应完全不一样，那10个探子不顾加勒和约书亚的反对，他们在民众当中煽风点火啊，蛊惑人心，告诉那些啊，告诉会众们说，迦南人都是巨人，在他们面前我们都是像蚂蚱一样不堪一击，说因为他们在那里啊这样蛊惑以色列人，变得灰心丧胆。结果他们在神面前啊来悖逆神，在顶撞摩西，说明他们不想往前走，说因为以色列人的悖逆刚硬，神就啊发怒，告诉他们从埃及出来的第一代的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没有一个人，除了2个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啊迦南地。就是这里提醒我们，就是神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很久以前所应许的那个啊流奶与蜜之地。从民数记32章第12、第13节这里，那摩西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使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等到在耶和华眼前行的那一代人都消灭了啊。所以神让以色列人在旷野，因为他们的犯罪啊，在旷野漂流40年的时间，只等到第一代啊从埃及出来的那些以色列人全部倒闭旷野。所以在这里呢，摩西借着以前所发生的事情来警告，来提醒流便和加德这派人，他们的啊祖宗们以前所因为犯罪所带来的恶果，希望他们能够啊引以为戒。14节，谁知你们起来接续先祖，争田罪人的数目，使耶和华向以色列大发烈怒，你们若退后不跟从他，他还要把以色列人撇在旷野，便是你们使这众民灭亡。所以摩西在这里严厉的警告这两个支派，说假如你们竟然要跟你们先祖一样要继续犯罪，这样的话呢，神会再次大发烈怒啊！假如你们不听从他的命令，不继续往前走的话，神还会什么？让整个的会众受到处置啊，像以前一样，他们会倒在旷野。我知道摩西在这个时候，他非常清楚，他知道自己很快就会离开世界啊，离开他们，他对神的子民特别的担忧。记得以前发生的事情，在这里警告提醒他们啊，他们要能够回头，能够盼望，遵行神的旨意，能够照着他的旨意来行，来吩咐来行，往西啊进入神的啊应许的迦南之地。但是他们两个支派听了以后，会这里两个支派人听了以后 如何回应的？民书记32章16到19节这里说，两支派的人挨近摩西说，我们要在这里为牲畜做圈，为妇人孩子造城，我们自己要带兵器行在以色列的前头，好把他们领到他们的地方。但我们的妇人孩子因这地居民的缘故要住在坚固的城内，我们不回家，只等到以色列人各承受自己的产业。我们不知啊，我们不和他们在约旦河那边一带之地同受产业，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坐落在约旦河东边这里。所以流便和加德这两个支派被摩西斥责和警告以后，他们在来到摩西面前来述说他们自己的想法，他们提出了什么？提出了交换的条件，他们愿意帮助其他支派的人前去约旦河西边去攻打占领那边的土地，一直等到其他的支派拿到土地以后，他们再回到约旦河的东边。在去之前，他们还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要为他们的牲畜筑垒搭圈，要为他们的妻儿老小建造坚固的城池，保护其他的以免其他的民族来攻击他们。所以流便跟加德支派人在这里再次强调，他们不会去约旦河西边承受产业，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产业不在那里。所以这两个支派的态度非常坚决，认定他们的产业是在约旦河的东边。所以从摩西在上面讲呢，还有圣经的其他地方记载来看呢，神没有应许没有吩咐摩西把河东的土地分给流便和加德支派的人，这完全我们上面也提过，这完全他们自己的愿望。所以前面经文告诉我们，那么流便加德支派的人呢，他们看到他们眼睛看到那个地方适合放牧，适合他们居住，就主动的是向摩西在要求。所以摩西严厉警告以后，他们提出了交换的条件表示愿意先去帮忙。那么看看摩西又是如何来回应他们提出的条件。民书记32章第20到24节，摩西对他们说，你们若这样行，在耶和华面前带着兵器出去打仗，所有带兵器的人都要在耶和华面前过约旦河，等他赶出他的仇敌，那地被耶和华制服了，然后你们可以回来，像耶和华和以色列才为无罪，这地也必在耶和华面前归你们为业。倘若你们不这样行，就得罪耶和华，要知道你们的罪必追上你们。如今你们口中所出的，只管去行，为你们的妇人孩子造成，为你们的羊群累圈。所以摩西在这里同意了这两个支派的人所提出的条件。摩西我们知道他是神的代表，他的代表神讲话，所以不是摩西在这里将河东的地要分给这两个支派，是耶和华神允许了，答应了。那从上面跟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流便加的这两个支派他们已经什么心里面打定了主意，他们铁定了心要什么，要河东的地为他们的产业。那耶和华神呢，的确应允了他们，同意了他们要求，但是那不是他不是神原来的心意。所以摩西在这里告诉这两个支派的人，假如他们愿意履行自己的承诺，与其他支派到河西一同去攻打神的仇敌等到神的仇敌被打败以后，那在那个时候再回来，他们在神面前就没有罪了，也对得起其他支派的人。但是呢，假如他们食言，他们没有履行自己的诺言，就得罪了神，他们就必须要付出代价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非常有耐心，还愿意等他们，让他们为自己的妻儿老小建造城池，为他们的牲畜累圈。这也体现了什么？体现了神给他们的恩典，给他们怜悯。假如他们以后真的是会继续敬畏神继续追神为大，我相信神还会继续的来眷顾保守他们，会继续的得到让他们得到怜悯恩典。 我们再看一下流便和加勒支派对摩西的回应。民数记32:25-27，加勒子孙和流便子孙对摩西说，仆人要照我主吩咐啊所吩咐的去行，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但你的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所说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说流便和加德支派的人呢，再次在摩西面前来许诺，他们会照着吩咐去行啊，将妻子孩子牲畜留在河啊约旦河的东边。那么上面提到过基列啊，基列这个地方是约旦河东面，整个那个里面土地很大一块。那两个支派，他说这里说我们一切带兵器的都要20岁以上的全部要一块过去，去啊一起征战。那从民数记26苏联人数那个地方啊，在那点我们可以知道，流便跟加德支派这两个支派20岁以上能够打仗的男丁加起来超过8万人。那约书亚记告诉我们，后来他们真正去过河打仗的人的话，只有4万人左右。显然不是所有的能拿兵器的人都过去了，至少有一半人呢，他留在河东，保护他们的土地和家眷啊，这也是神给他们的恩典，让流便、加得支派人出去征战的这些人呢，可以安心的在前线打仗。对流便和加得支派人的想法，别的支派会怎么想？啊，别的支派会怎么有没有意见？他们会同意吗？所以接下来摩西要向领袖们、向族长们解释一番，免得那些支派他们受到影响。民数记32:28-29，于是摩西为他们祖父祭司以利亚撒和那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会众啊支派的族长说，加得子孙和流便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所以摩西在这个地方把祭司以利亚撒还约书亚各支派的首领们叫在一起，告诉他们流便和加得支派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的承诺，还有摩西对他们的回应。说摩西这样做什么原因呢？是要让领袖们，让其他的支派以后一起来见证所发生的事情，因为摩西很快就会离开世界，被神接走，他没有机会再会处理以后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新一代领袖面前他要把事情交代清楚，这样他以后呢才不会出现混乱，确保流便和加得支派的人呢能履行自己的承诺，也让其他的以色列人能够安心可以得到坚固。假如流便和加得支派没有一同过约旦河会怎么样呢？第30节，摩西继续对首领们讲话，倘若他们不带兵器和你们一同过去，就要在迦南地你们中间得产业。摩西讲，假如这两个支派人呢没有前去帮忙征战，除了上面提到的他们会得罪耶和华神，他们会受到惩治以外，他们也得不到河东的土地，也就是说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最后还有什么？还要在约旦河的西边他们不想去的地方，在那里得产业。从人的角度来想，假如他们食言的话呢，这是神好像对他们的什么惩罚，是不是让他们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实际上呢，是神对他们实行怜悯，因为神知道到底什么地方最好，什么对他的子民是最好的。换句话说，神知道河东那个地方对他们不是最好的，所以他希望他的子民最后都能够还是愿意到约旦河西边神自己所应许的地方去。下面我们会提到约旦河东边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祭司以利亚撒还有其他首领们听了摩西的话以后有什么回应，但是我们相信他们不会反对， 那流变和加的支派人听了以后又会怎么想，又会怎么反应？31节和32节，加德子孙和流变子孙回答说，耶和华怎样吩咐仆人就怎样行，我们要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过去进入迦南地，只是约旦河这边我们所得为业之地仍归我们。所以从流变和加德支派人的反应来看，他们是铁定了心啊，我们上面提到他们铁定了心，他们看准了约旦河东边的地方是什么？是他们的产业啊，他们必须要得到。他们还担心其他的支派会，他们会担心其他支派有意见，会担心啊，其他人会有同样的想法，所以他们在摩西面前再次许诺说：“我们你怎么吩咐我们，我们就怎么行。”所以这里呢，这两个支派是第三次在摩西面前在这儿恳求说。约旦河多面的土地是我们的，必须归我们，我们要定了，因为在他们眼里面那个地方是最好的，无论如何他们一定要得到。我不知道因为啊，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哈？上面我们也提到过一点，好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样东西，我们觉得那个是最好的，非常好的，我们什么铁了心，我们要想办法得到它。我相信有神好多时候会什么会让我们得到他。他有时候会任凭我们，他会任凭我们去追求一个东西。假如我们铁定了心要去，一定要拿到他，一定要想得到他，神会允许的。他很多时候会记得什么，记得我们自己的决定，让我们学习功课。所以我们当警醒，不要以为事情成功以后一定是神的旨意。不一定啊，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例子。事情的结果是非常好，看起来非常好，但是呢并不代表那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需要啊警醒，对于流便和加德支派他们的请求呢，摩西最后怎么决定的？民数记32章第33节，这里讲摩西将亚摩利王西宏的国和巴山王恶的国连那地和周围的城邑都给了加德子孙和流便子孙，并约翰的啊不约瑟的儿子，并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半个支派。交代清楚以后，摩西就把亚摩利王西宏跟噩的以前的土地，以前所占领的土地，还有周围的一些村庄，全部给了谁啊？给了流便和加德的子孙，并且什么？这里还告诉我们，并且将一部分土地分给了马拿西的半个支派。这里突然提到了啊，摩西把亚摩利人的一部分地分给了马拿西半个支派。那约书亚书后面告诉我们，马拿西的另外半个支派是在约旦河的西边得到了土地，显然是马拿西得了双份土地。怎么会有双份土地？创世纪48章那个地方告诉我们，雅各把约瑟的两个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当成了自己的孩子。从那以后，马拿西跟以法莲呢就成了以色列人的两个单独的支派。在历代之上第5章一开始那地方告诉我们，在雅各的心目当中，他是把约瑟看成是长子。那申命记21章也告诉我们，那长子呢会有双份的产业，约瑟作为长子啊，记得马拿西和以法莲也就得到了双份的祝福。那马拿西是约瑟的长子，但是呢，雅各在为马拿西和以法莲祝福的时候，将主要的祝福给了谁啊？给了次子以法莲。那以法莲呢，后来成了北国以色列君王的后代。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在做全以色列王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国分裂啊，变成两个国家，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那北国呢，以色列的君王都是从以法莲啊，基本上从以法莲这个支派出来的。而南国犹大很显然是从犹大支派来的。那马拿西呢，毕竟是约瑟的长子啊，按照以色列的惯例呢，他的后代呢也会得到双份的 啊，双方的产业，所以一份在河西，一份在河东。那问题什么原因啊？什么原因马拉西在啊在河东又得了一份土地呢？那我们实际上并不清楚啊，并不清楚啊具体的原因。但是呢，后面的经文32章39节经文呢，会给我们一点提示。那里特意交代是马拉西的后代占领了那里的土地，也就是加利利海东边的土地。也许啊，受到流便和加德支派的影响，那马拉西支派把那个土地打下以后，他们向摩西提出了类似的要求啊。那么摩西呢，显然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但是呢，那也不是神的心意啊，跟流便跟加德支派的情况一样，是神只是允许他们，是任凭他们留在了约旦河的东边，因为他们是心里面啊铁了心，他们一定想要留下。那下面经文会告诉我们呢，以色列人的两个半支派具体都得到了什么样的城池啊，得到了什么样的地方。民数记32章34到36节，加德子孙建造底北亚他路、亚洛尔、亚他路树凡、亚谢、约比哈、波宁拉、波哈拉，都是坚固城啊。他们又垒羊圈。这里提到了加德支派，他们得到了八座城市，那些城呢都是非常坚固的城池。那实际上呢，加德支派的人他们不是在建造城池，他们在干什么？因为他那些城市已经存在了，他们只是在什么，在修建，在坚固。那以色列人在攻打亚摩利人地的时候，那些城市很多地方一定都受到什么，受到损坏，所以是啊，他们在什么，在修建，在加固已经存在的城池。除了修建这些城市以外呢，加德人还为他们的牲畜来建造圈栏。那么下面呢是讲到流便支派他们得到的地方。民数记32章37、38节，流便子孙建造西什本、以利亚利、基列亭、尼波、巴利缅、西毕马，又给他们所建造的城另起别名啊。这里列出了流便支派得到了六座城池。同样的啊，流便支派的人呢，也修建加固已经存在的城市。这里特别强调，特别提到是流便支派人呢，给他们修建的城市起了新的名字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迦南地那些地方，当地人常常用一些假神的名字去命名啊一个城市或一个地方。比如在啊民数记前面提到过几次啊有假神的名字。民数记的22章那里那个地方提到皮尔山啊，皮尔山就是用假神巴利皮尔啊命名的一个地方。还有民数记21章那个地方提到一个地方叫基莫，基莫是一个假神。那么摩亚地呢有时候就被称为是基莫。那流便支派人呢愿意给这个城市起新的名字，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非常好的行动，表明什么，他们要愿意远离那些假神所带来的影响。所以作为神的子民，想从啊一切从新的开始，愿意披下那些影响他们心思的东西啊。这对我们今天信主人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在信主以前，我们也有好的东西可能会继续影响我们的心思意念，比如家里的有些啊不雅的照片、书刊啊、物件、雕刻物等等，看到那些东西以后，可能会让我们想起以前的一些坏的习惯，可能会让我们想起以前一些犯罪的经历。将那些东西及时的把它清除、销毁啊，会帮助我们能够持守一个圣洁的心念啊，一个心思意念。我们看马拿西半支派啊，下面得到的土地。32章39到42节，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的子孙往基列去，占了那地，赶出那里的亚摩利人。摩西将基列赐给马拿西的儿子马吉，他子孙就住在那里。马拿西的子孙埃尔去占了基列的村庄，就称这些村庄为哈沃特埃尔。挪巴去占了基纳和基纳的乡村，就按自己的名称基纳为挪巴。那马拉西半个支派人呢，他们出去打仗啊，去攻占 一些啊亚摩利人的地盘。从地理位置来看，那马拉西半个支派他们所占领的土地在啊加勒支派的北边，也就是加利利的啊东边，加利海的东边，那是一个很大的啊很大一块地区。那约书亚书第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马拉西半个支派他们除了得了大量的村庄啊野地以外呢，他们还得到了60座城池，跟流便支派一样，马拉西支派的人也给他们占了地方呢，也起了一些新的名字。那下面我们接下来我从时间上来看呢，以色列人再过一两个月，实际上就是他们叫本来要需要过啊犹太河往西进迦南地了，他们很快什么就要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耶和华神应许他们的地方。说神的计划是让什么？是让所有的以色列人往西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在那里扩展自己的地图，在那里建造自己的家园。但是在前行的时候，有一些人啊开始动摇了。所以流便刚才讲，流便和加勒支派人，他们自己想留在约旦河的东边，他们要在约旦河的东边为自己安家乐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看见了。他们眼睛看到一些东西，看到那个东西，他们觉得那个是对他们最好的，那个地方适合放牧，适合他们居住啊。他们打算不想再往西走了。那神的应许的地方呢，在民数记第34章后面有清楚的描述。根据那里的描述，那亚摩利人的地盘，他们所控制的地区，在约旦河那东边那一片地区，并不在神所应许的迦南地的区域之内。什么原因呢？一个最大的可能是民数记前面描述的21章第25到26节啊，我们以前已经讲过的，那里这样描述，民数记21章25、26节，以色列人夺取这一切的城邑，也住在亚摩利的城邑，就是西什本与西什本的一切乡村。这西什本是亚摩利王西宏的京城，西宏曾与摩亚的先王征战，从他手中夺了全地，直到亚内河。这类经文告诉我们什么？约旦河东边亚摩利人的土地是从哪儿来的？是从摩亚人那儿抢来的。这里讲那边的土地本来是什么？亚摩利人的土地本来是谁的土地？本来是摩亚人的土地。我们知道摩亚人是什么？是谁的后代？是亚伯拉罕的侄子罗德的后代。耶和华神曾经应许罗德，他会祝福他的后代。那就为什么以色列人在经过摩亚地的时候，耶和华神不允许他们去伤害摩亚人，不允许以色列人去称赞摩亚人的地图？虽然说约旦河东面的土地被以色列人从亚摩利人手里面夺了过来，但是呢，从摩西的吩咐来看呢，神并没有打算让以色列人呢去在那里居住，没有打算让他们在本来是属于摩亚人的土地上在那儿住下，而是让他们继续往西行走，进入约旦河西边的应许之地。但是呢，流便和加勒支派人呢，他们看到了河东的土地肥沃，就不想再走了。其他支派人也看到了，但是他们没有留下，他没有放弃神应许的迦南美地。所以流便跟加勒支派，再加上后面的马拉西支派的支派，他们在河东的确得到了基业，但是呢，不是耶和华神的本意，是他们自己要执意的留下，他们自己不想再往前行走，是神任凭他们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满足了他们的愿望。假如他们真的从那以后能够把神当成神，敬畏他，尊他为大，愿意顺从他的带领，神还会继续祝福保守他们还会继续给他们恩典，给他们怜悯。那圣经里面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上，那儿告诉我们，以色列人求王是在神看来是一个犯了个大罪，神给让他们立了一个王，但是呢，他们是犯了罪。那么撒母耳也在提醒他们， 他说你们呢，虽然你们犯了大罪，虽然你们行了恶，却不要再偏离耶和华神，要什么？要只要尽心侍奉他。假如他们真的愿意重新来回到神的面前啊，继续来敬畏神、服侍神，神还会大大的祝福他们。但是加德人就是加德支派的跟流便支派的，他们会回头吗？那我们知道约书亚记呢，后面确实告诉我们，这两个支派还有马拉西拜尔支派人呢，他们后面的确是到约旦河去，约旦河西边去帮忙征战。他们打完仗以后呢，回到了河东啊，在那里居住。这从人的角度来看，河东的啊，约旦河东边的土地的确是最好的，非常好的，确实适合放牧，适合居住。但是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吗？很多年以后，亚述帝国来侵犯北国以色列的时候，流便、加德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的人首先被消灭。那两个支派的人呢，首先被亚述国掳走，之后那些人就杳无音信了。那这两个半支派被消灭以后，过了很多年以后，北国以色列才被亚述国灭亡。所以流便加德跟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自己做了一个选择，他们以为自己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决定，他们以为自己很聪明，他们以为自己什么得到的东西是最好的。但是呢，结果不是这样的，他们在河东实际上是变得非常的孤立。什么原因吗？你知道吗？一方面，神的会幕建在哪里？建在约旦河的西边。所以这样一来呢，让他们去借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就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当然后来圣殿也是在西边。另外一方面，从地理位置来看，在与约旦河西边相比，在约旦河东边也是什么，缺少了很多的保护的屏障。所以亚述大军从东边从北边过来的时候，遇到了是谁？首先就碰到是他们，他们是第一个被消灭的。所以当然了，我们知道这两个半支派被什么，被外邦人消灭，关键原因是他们什么，是他们后来的日子，他们慢慢的远离了神，因为他们的悖逆和远离而受到了神的惩治。对我们今天人，我们也能得到什么样的提醒和帮助？以色列人在预备前行进迦南地，跟他们一样，我们每个信主人也是每天在什么，在预备前行，预备进入天上的迦南地。在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做各种各样的预备。在预备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什么？我们遇到什么挑战？有什么事情会影响我们？有很多事情可能会影响我们继续往前走。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心里面想想，自己思想一下，影响我往前走的是什么。也许我们跟那个流便跟加德支派人一样，我们看见一个东西，我们觉得很好，我们想我们要得到这个东西，得到以后会对我们有好处。也许我们眼前有个很好的一个计划，要完成一个计划，做成一件事情，就是做成以后会有很大的益处。我想追求这些东西的话，本身不是什么坏事，因为神给我们聪明智慧，让我们有计划去追求一些东西。但是呢，问题在哪里？问题是我们在寻求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在看为好的时候，这个东西会不会成为我们跟随主的一个障碍或一个阻拦？盼我们能够常常能够在神面前安静一下，在前行走天路的时候，眼前的东西会不会让我们安于现状？会不会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停滞不前？我们在前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想到自己的利益，而忽略了身边其他人的需要，让别人跌倒？在我们往前行走的时候，令我们不要忘记盼望我们能够不要忘记在神面前的这种承诺跟委身。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 赐给我们。这话语就是在几千年以前这个时间留下。这话语是也是对我们今天的每个人说的。天父，你给我们预备了这个美好的救恩，你在天上给我们预备了一个美好的家。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在行走的时候，你对我们都有托付，让我们真是每天行走的时候能够常常在你面前安静来思考有什么样的事情在影响我们，在影响我们跟你的关系，什么事情影响我们继续往前走。天父，请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我们的心能够安静，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够常常被你来鉴察，帮助我们，等到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寻求帮助的时候，你就赐给我们智慧，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